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英双双警告中共滑步，普京后尘，准备武力攻台。土耳其说芬兰、瑞典如果未履行遣返协议，难保入北约。 Meta 招聘斩三成，朱克伯格警告深度经济不景气来临。加州通过环保新法，六年不可回收塑胶至少减30%。中共三军舰半个月绕日本一周，日方机舰情受警监。热浪提早报道，欧美日本飙破纪录高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30号警告话，中共正密切关注乌克兰形势，且确实有可能因得出错误结论而严重误判。英国及盟友必须作出回应，确保俄罗斯战败至关重要。他呼吁西方盟友向台湾提供武器，确保台湾拥有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保的手段。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国家，一定要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美国之心国防官员亦多次警告，中共在南海和台湾周边地区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并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规模增强军力。而北约6月29号亦指责中共欺凌邻国，威胁台湾。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6月29号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指出，习近平相当清楚视统一台湾为目标。他担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引发中共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土耳其与芬兰及瑞典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峰会前达成协议，不再反对两国加入。北约东扩在望之际，埃尔多安在峰会后记者会上指出，如果芬兰及瑞典未履行与土耳其达成的遣返恐怖分子协议，两国加入北约仍可能受阻。埃尔多安表示，瑞典已经承诺遣返73名据称与库德工人党及伊斯兰教士各兰有联系者。他说土耳其与芬兰及瑞典签署一项10点协议，如果两国改变意见，土耳其国会仍将无法批准这项协议。土耳其2023年将举行总统及国会大选，埃尔多安所属的正义发展党自2002年起稳居执政党地位。根据近期民调结果，埃尔多安支持度已经从50%以上降至30%以下。而支持率下降的主因是土耳其的惨淡经济。分析指出，如果经济无起色，2023年大选埃尔多安恐在第二轮投票落败。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的执行长朱克伯格星期四告诉员工知， Meta 已经将今年内计划增聘工程师的人数缩减至 30%。 他并警告深度经济不景气恐将来临。朱克伯格说 Meta 已经将2022年原本目标聘用10000名新工程师的计划缩减到6000至7000人。 Meta 在5月证实招聘行动普遍已暂停，但相关确切数字先前并未披露。除了减少招聘新员工， Meta 的部分职位将不会保全，以达成减员及加紧绩效管理，淘汰无法达成较积极目标的员工。根据路透社星期四看到的内部备忘录， Meta 受到总体经济的压力，加上资料隐私规范冲击他们的广告业务，因此准备迎接较惨淡的下半年。此外，特斯拉最近也开始裁员，执行长马斯克6月中旬曾经说对经济有种超级糟糕的感觉，将在接下来3个月内解雇10%正职人员，但计划增加时薪员工数，整体员工人数一年内将不减反增。加州礼拜四通过新法，要求在6年内将不可回收塑胶至少减少30%，同时亦让制造商承担责任。根据非盈利新闻机构 Care Matters 的讲法，新法措施目的是解决持续存在的塑胶垃圾问题。 是加州大约 85% 所交废弃物最终进入垃圾堆填区。较早时加州会议一致通过法案，众议会就在礼拜三通过。根据新法规定，到了2028年1月1号，加州至少 30% 的塑胶包装可回收，到了2030年比例提高到 65%。 新法亦要求在3年内将不可回收的法宝最本乙烯减少 25%， 如果不能够实现一个目标，将全面禁止使用。与此同时，一次性塑胶容器在2032年前必须减少 25%。 非营利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表示，这个是全美最全面的塑胶垃圾减量立法。新法将塑胶废弃物的责任从使用者转移到生产者身上，此举受到环保团体喝彩。新法明确规定，不遵守这些措施的公司最高每日罚款$50,000。中共海军三艘军舰前晚延装冲绳县宫古岛的东北海域，礼拜四上午穿过日本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礼拜四表示，6月29号晚间11点左右，日本海上自卫舰观察到中共海军印海级055型飞弹驱逐舰拉萨舰、吕洋川级052D 型飞弹驱逐舰成都舰以及福池级903A 型综合补给舰东平湖号航行，在冲绳县宫古岛东北约130公里海域。这三艘舰艇向西北方航行后，向东海方向航行。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出动海上自卫队第14护卫队所属的濑户务及海上自卫队第5航空群所属的 P3C 反潜机进行情报搜集及警戒监视。日本 NHK 报道，拉萨舰、成都舰、东平湖号等三艘舰艇花了约半个月的时间航行日本列岛一周。在此之前，俄罗斯海军舰艇6月亦几乎航行同样的途径，绕行日本列岛一周。日本曾经新闻报道，前段时间另有6艘共军舰艇及3架轰炸机等军机在东海及太平洋上空反复航行，很可能是与上述3艘舰艇在实施演训。近期全球各地遭热浪侵袭，很多国家出现破纪录高温，民众中暑，森林野火灾情不断，亦因用电量增大产生能源隐忧。根据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从北非蔓延的热浪罕见提前侵袭欧洲，让欧洲在6月就有如同7、8月的典型盛夏气候。印度、巴基斯坦3月和4月亦深陷热浪炼狱，部分地区气温达史上新高。日本近期多地都出现破纪录高温，群马县伊势崎市气温达摄氏40度，东京截至6月30号为止已连续6日出现猛暑日。中国从6月15号以来，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方地区出现摄氏35度至40度高温，越过新疆吐鲁番。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宣布6月10号提前迎接极端高温，全国多地发生野火。美国加州和美西部分地区遭到极高温侵袭，中旅泉6月11号气温高达摄氏 45.5 度，创有纪录以来最高温。西南部出现千年一遇的干旱，植被极度干燥和易燃，洛杉矶亦爆发森林野火，数百公顷林地被焚毁，数千人必须撤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粮食价格飙升，普京说未阻挡乌克兰谷物出口。川普表示不排除2024年与佛罗里达州州长搭档竞选。美国5月核心 PCE 指数升 4.7%， 接近数十年来高位。快速的熊市没那么可怕，美股下半年提升。美国最高法院迎来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美最高法院再推翻中级法院支持限枪判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俄国总统普京礼拜四表示，莫斯科当局并没有阻止乌克兰的谷物出口，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主要源于西方的制裁。路透社报道引述普京的话讲，我们不会阻止乌克兰谷物的出口。他提到乌克兰军方自己在通往港口的通道上埋设地雷，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清除这些地雷，而我们保证从那里运出谷物的安全性。普京亦重申他的观点，即冲击全球粮食市场的不是俄罗斯，并反指西方国家先是问题的根源。上个月较早时，联合国表示全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饥饿及粮食危机。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日前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乌克兰冲击的涟漪效应正将人类苦难扩展至边界之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威胁着全球饥饿。尽管这样，普京礼拜四仍淡化乌克兰战争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因为是乌克兰滞留的500万吨小麦在全球范围来讲只是占 0.5% 的份额。他强调这种数量丝毫不会影响到全球市场。礼拜四，前总统川普接受了保守派媒体 Newsmax 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会同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联手竞选时，川普话俾主持人罗伯芬纳蒂知，佢唔排除有呢一种可能性，并表示佢同呢一位州长嘅关系好好，而且为佢政治成功作出咗贡献。川普话：我同德桑蒂斯相处得好好，我对佢嘅成功好重要，佢而家就好似火箭船一样上升。川普指嘅系佢喺2018年对德桑蒂斯的支持，在他背书后，德桑蒂斯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并击败了民主党人安德鲁·吉勒姆，成功当选州长。自此之后，德桑蒂斯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共和党官员之一，特别是由于他对中共病毒疫苗和疫情规定方面的处理。但这位州长经常淡化要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建议，表示他要更专注于管理这个州。川普6月中旬亦都曾经告诉纽约客杂志知，我不知道莱恩是否要参加竞选，我亦没问他，但这个是他的特权，而我想我会赢。这个礼拜被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指标显示，五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仍顽固保持在高位，尽管这个月度增幅率低于此前的预期。这个被称为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比一年前增长了 4.7%， 较上个月下降了 0.2%， 但仍处于上一次出现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位。此前华尔街预计该指数将会达到 4.8% 左右。按月计算，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燃料价格，该指数增长了 0.3%， 略低过道琼斯 0.4% 的预期，但是总体通胀率出现大幅上升，五月上升了 0.6%， 远高过四月份 0.2% 的升幅，这个使到通胀率同比保持在 6.3%， 同四月份持平，比三月份的高峰 6.6% 略有下降，因为三月是自198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该报告还反映了消费支出所面临的压力，而消费支出占美国所有经济活动的近 70%。 随着华尔街告别惨淡的第二季和上半年，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半年表现成为50几年来最恶劣的情况，今年前6个月已经下跌了 20.6%。 CNN 礼拜四报道指出，事情看起来很糟糕，它并不意味着会保持这种状态。好消息是快速进入熊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市场最终总会回升的。今年的市场受到俄乌战争、中共 COVID-19 疫情封锁、通胀飙升以及美联储的激增加息不利影响，加剧了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导致投资人急于退场。好似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自1970年以来最恶劣的半年表现，道琼斯指数创下1962年以来的最大上半年跌幅，纳斯达克指数就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百分比跌幅，这个是三大指数连续第二个季度下跌。 虽然事情看起来很差，但 CFRA Research 首席执行官策略师托雅尔表示，市场从1月3号的高峰值跌至目前的熊市只是用了161日。这个比典型的245日平均时间快得多。他形容通常一只快速的熊而不似一只缓慢而笨重的熊那么大而可怕。6月30号由拜登总统提名的坦吉布朗杰克逊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大法官，成为美国高院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大法官。51岁的杰克逊在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主持下进行了宪法宣誓，并在即将退休的83岁的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的主持下进行了司法宣誓。杰克逊是美国最高法院1789年成立以来的第116任大法官，第6位女性大法官和第3位黑人大法官。杰克逊出任填补了布雷耶的空缺，他在早期的法律生涯中亦曾经担任过布雷耶的书记员。当日杰克逊的丈夫帕特里克·杰克逊医生在他宣誓时手持两本圣经并宣读誓词，而罗伯茨对他说，我很高兴代表本庭的所有成员欢迎杰克逊大法官加入本庭并响应我们的共同呼唤。预计最高法院下一个议事期将在10月3号开始，外界估计杰克逊出任大法官不会改变高院的意识形态格局。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依然有6-3的优势。在美国最高法院上个礼拜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扩大个人持枪权利的裁决之后，最高法院礼拜四再次推翻了多个支持限制拥枪权利的下级法院的裁决，其中包括推翻马里兰州针对突击步枪的禁令，以及新泽西州和加州的关于大容量弹盒的禁令。大法官礼拜四的行动意味着此前允许对持枪权力进行限制的下级法院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例如马里兰州对高度危险的军用突击步枪的禁令。该制裁还明确了法院现在必须如何去评估某项法规是否符合法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有效，并要求他们将它和美国历史上传统上所采取的限制措施相比较。法律专家说，这样的标准可能会导致下级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更多的枪支限制法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